燕大家叫上海人，现在担任的上海市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同时也兼任中国宗教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宗教学会会长等职务，所涉及领域包括当代宗教问题、宗教学理论、基督宗教和索罗亚斯德教，这个教我还真没听过。他也出过一些书，包括《中国天主教简史》和《中国天主教》等。但是这些书呢，实际在当当网或者会昨天网上都有的。同时呢，燕教授也有翻译的一些书，比如说有布鲁斯林肯的《死亡、战争与极限》和伊利亚德的宗教思想史和比较宗教的范型等。那我们下面就热烈的掌声欢迎燕教授给我们做这次演讲。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今天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在我们教会纪念对马道成牧师100周年的时候啊，能够来谈一谈我个人在对利马窦神父的对中国的这个天主教事业的一个贡献。那么特别是想讨论一下，就是利马窦这个神父他的一些个人的所作所为，他的在这个福传事业上的一些贡献，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那么其实我到这里来的话，还是感觉到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惭愧啊。什么道理呢？就是其实我们做宗教研究的话，更多的主要是涉及到的是文本上的研究。那么我们宗教研究所的话呢，也是今年的话也成立了30周年了。那么我们尽管是一个小所，但是在成立的时候的话呢，他就非常注重一个研究，就是研究这个中国当代宗教问题。那么在10年以前的话，我所供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话呢，他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建设一个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社会主义新智库。那么整个这个社科院的这个研究方向的话，也基本上是向现实问题去转型啊。那么尽管如此啊，我始终感觉到作为这个我们宗教研究啊，还是会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研究重点放在这现实问题研究上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机遇。这个很多很多的机遇归总到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宗教呢面临了一个复兴，而且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种复兴。那么这种快速的复兴呢，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现象，那就是宗教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当代的宗教问题呢，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这我讲是一个机遇，但同时呢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说是一个挑战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那么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纵横交错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其实我们需要说发大的智慧来解决这些我们各个宗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正是因为如此的话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当代宗教问题的话呢，更值得我们花这个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么怎么样和我们讲这个宗教的这个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我们现实问题的那一些思考的话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呢？我觉得今天正是这样一个会议的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在这方面做一些历史的回顾。同时在这个历史的回顾当中呢，我们也有时间也有空间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它在哪样一些方面能够促进对我们现实问题的一些思考。我整个的这个比较的相关的论文的话呢 要的想法的话呢，就基本上是从这样一个出发点来思考的。那么也请大家原谅，就是我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像六年里也有像这个周晓红老师这样一些，就是在这个天主教研究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成绩非凡的这样一些学者，还有王老师我也看到了在后面。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尊敬的这个师长和我的同事。那么如果现在我又面对这么多我们来自上海教区的一些教友，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我们确实是有一点这个心惊胆战，担心是哪一点说的这个不到位的话呢，就是确实会容易就是也在这里的事先请大家原谅。那么我呢，其实我是想主要是谈一下这个利玛窦的文化遗产。那么这个遗产的话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我总的一个感觉就是利玛窦的话，它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佛传事业也好，文化事业也好，实际上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遗产的话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它的涉及的面也是非常广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天主教的这些专家的话呢，有很相当多的总结。那个以前的话，我们在上海教区开过不少的这相关的一些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呢，我也分享到了很多来自教区的一些对利玛窦的这个佛传事业的一些看法。那么这更众多的这种文化遗产，就是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当中的话，今天我想主要还是突出一点，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利玛窦在他的这个他的作品当中，他的这个整个的佛传，在中国的佛传的这样一个一生的经历当中，他是怎么看待中国宗教问题的？他是怎么看待这个对中国宗教有哪样一些认识？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呢，他的一些结论和他的一些研究，对我们现在认识这个宗教，当代的一些宗教问题会有怎么样的启发？主要的是分这样三大块内容。第一个，我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利玛窦《中国杂记》当中利玛窦他本人是对这个宗教的一些认识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的。这个利玛窦的《中国杂记》呢，可能已经出版了有30多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也有不同的新的版本。那么不光是大陆的，也包括台湾的，他们各种各样的版本也出来了。那么基于这样的利玛窦《中国杂记》的翻译成中文，以及就是相关的我们教内教外学者对利玛窦传记的这样一些研究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相关的一些资料呢还是比较齐全的。在利玛窦的《中国杂记》当中呢，其实有一些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章节呢，是专门讨论了这个中国的一个宗教问题，专门讨论了一个宗教的问题。那么，比如说这个利玛窦《中国杂记》的第一卷第九章就专门讨论了就是关于某些在中国的迷信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礼节那么在这个第一卷的第十章当中呢，他专门开辟了一章讨论中国人的各种宗教的教派那么第四卷的第七章专门有一章是记述了这个利玛窦神父和一个拜偶像的和尚的辩论。第十六章的话呢，也有一章是讨论偶像崇拜者自己遭到的失败。那么在这一些比较相对集中的讨论中国宗教的问题的这些章节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利玛窦本人是天主教徒，利玛窦本人他是有自己宗教的信仰的。利玛窦的到中国来的话呢，他是带着一个向中国传播这个基督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究竟是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的宗教？他怎么样认识中国宗教的这种基本的特点？对于他自己的佛传事业来说，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上也看到，对待中国宗教的态度不同，很有可能的话呢，就使得这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自己个人的经历会发生不同。不仅是个人的经历会发生不同，也会就是 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到整个啊这个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呢，就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就是利玛窦啊，他对这个中国的宗教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所以的话，我想第二部分的话，就看看在这些利玛窦中国杂记当中的他们所谈的这样一些关于中国宗对中国宗教的啊一些基本的分类以及陈述。第一点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第一卷的第九章当中，他讨论了中国的文化当中的某些所谓的迷信的现象啊，所谓的迷信的现象。在这一节的话，他这个讨论的迷信的话呢，他其实按照我的这种非常粗浅的一个理解啊，就他基本上能够把当时在中国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全面的概述。比如说他谈到中国的老百姓啊，特别相信这个皇帝啊，这个那他也不管就是这一天到底真的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如果皇帝说你这一天是可以出行的啊，那么他就不管是外面是刮风下雨啊，他也会在这一天出行。如果说这一天的话不适合出行的，哪怕就是风和日丽，他也会把自己关在家里边。那么这也就是对这个我们讲中国人老百姓信皇帝的这种一种比较普遍的这种现象做一个描述。那么除了像这样一些迷信的一种现象之外的话呢，他还讨论了其他我们讲现在也依然在中国的社会当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底层社会当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说非常注重生辰八字啊，这个还非常喜欢算命啊，还有就是老百姓当中呢还有崇拜很多地方性的守护神。那么我觉得在讨论这些迷信现象的时候的话，立马就有一点，我觉得他的目光是非常敏锐的，他就专门提到了中国的风水，提到中国风水的时候呢，他其实讲了一句话，就是中国的风水啊，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是其他的社会的都其他的他在其他各国都没看到过的一个现象。那么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在哪里？就是实际上这个利玛窦在长期在中国生活，他对中国的这种社会生活的这种观察是相当仔细的啊，他能够就是找到就是中国的这种就是他所认为的这些迷信现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组成的话呢，他是找到的。而且不仅如此呢，他找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迷信现象当中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而其他文化也又不存在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也很有意思，就讲到这个风水的话呢好像这个现象的话呢，对实际上对现在的世界文化的影响可能会非常非常之大，因为这个其他的这种可能都还在其他文化当中会有，中国的这个风水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漂洋过海啊，在这个亚洲其他国家也非常流行，所以风水的这个英文的拼音的话呢，其实也变成了一个单独的文字，单独的这个英文字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看出来，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像利玛窦这样的，他们到中国来的话，他是靠自己的亲身的体会、亲身的观察，能看到了很多中国的这个迷信现象。那么当然我们如果从宗教学的角度上来说，它也是某种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宗教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两点，我想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他对中国的宗教文化的这种观察的话呢，一个是非常全面的，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这里面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他就谈到了中国的宗教体系，这主要是在第一卷的第十章，他专门辟了一章叫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那么在这一章里面的话呢，他总的来说他还是认为中国的这个宗教体系的话呢也是一种迷信。这一点的话呢，从天主教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还是一以贯之的。那么这个是在这一章里面他就比较重要的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讨论了中国的三大宗教，就是儒释道的这个 基本的一个架构啊，基本的架构。所以在读这一篇的时候的话呢，他给了我们很，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对儒释道的这个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分门别类的描述呢，是非常精准和非常到位的。那么比如说他不是简单的就是介绍这个儒释道，而是介绍什么儒家的这个基本的生活方式，儒家的基本的理念，他也介绍了儒家的一些礼仪啊，介绍了儒家的一些礼仪。比如说他还讲道教的时候，他会谈到三清啊，他会谈到一些道教的这个一些主要的神灵啊，这一些的话呢，我觉得他的描述呢相当来说是比较准确的。啊，很有意思的现象的话呢，他对这个中国宗教的分类的时候，他把这个佛教呢，他是清楚的意识到佛教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它是藏族，它来自于西方国家，来自于天竺，也就是现在的印度。那么有意思的是，他在介绍这个佛教的时候，他是把它镶嵌在中国的传统宗教里边的，镶嵌在中国的传统宗教里边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说法的话，和当时的佛教已经大体上实现了这个中国中国化的这样一个现实呢，是相吻合的。所以呢，我就感觉到他对中国的宗教的一个基本的架构，或者说中国宗教的一个主体的这个描述呢，是相当准确的到位。那么在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他还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三大宗教呢，有着一种合一的趋势。那么而且在这三大宗教当中呢，是儒家的地位呢是最高，那也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司马昭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自己改换了衣服，穿了这个儒身的衣服呢，和中国的老百姓打交道。那么这种改变服饰的话呢，在历史学家的研究当中呢，可能他有些历史学家呢特别强调啊，就是在实际上是由中国的一些儒生呢特别是像信仰天主教的一些儒生呢，是劝说他啊，你不要这个不要穿这个和尚的衣服了，因为和尚呢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非常低。那么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我觉得司马昭他自己愿意就是听从这样的劝告啊，改变自己的这个服饰的话，能够更好的和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啊，中国的各个知识阶层能够打交道的话，也是从司马昭他自己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既有外在的原因，同样它也是有着内在的原因。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我们研究的立马说对中国宗教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有这样一个体会，它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中国宗教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啊，还是有这个有相当准确的把握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出来，就是在论述了中国的三教合一的这样一个情形之后啊，还实际上讨论了另外三种宗教，而这另外三种宗教的话呢，它的概念非常清楚，是和我们讲的这个儒释道的这样一中国文化当中的主体的这个三大宗教之外的一种宗教，它基本上把它归在外来宗教里面。那么这三大宗教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啊，以及犹太教。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我们从前面刚才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种回顾的话呢，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司马昭他在这个对中国宗教的这种体认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这样一种体认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就是司马昭当时所处的这样一种社会的背景，以及当时这个社会当中出现的这种宗教的这种各样纷繁复杂的现象。那么这样一种分类也好，这样一种描述也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反映了就是司马昭他对中国宗教的一个认识啊，他对中国宗教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认识里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司马昭他作为一个就是天主 天主教的这个传教士啊，他不仅仅是讨论了这样一种基，讨论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啊，给我们描述了一些基本这个各个宗教的一些基本的内容，他其实是特别注重这些宗教的礼仪的方面。所以他在介绍这样一种分门别类的介绍中国宗教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这一些宗教的行为。所以他有一相当长的一段文字，就是介绍了这个儒家的什么呢，儒家的他的一些礼仪活动，他的一些礼仪活动。这些礼仪活动的话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不需要重复了我想可能大家对这方面是非常熟悉的。可是这一些礼仪活动的话呢，我要想强调的就是其实是和这个利玛窦他在中国的这个传教的过程当中，他对这个天主教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我觉得他是和对中国宗教的一个把握是有关系的。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中国的有祭天这是专门在这个都城的话呢，是有这个祭天和祭地的由皇帝来专门操作的这样一个这种礼仪。另外一个的话，他提到了祭祖在中国的话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提到了祭孔所以这个祭天祭地还有这个祭祖以及祭孔，那么像这样的话呢，他对这个中国宗教的这种就是中国宗教的这个基本的礼仪的这种描述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对中国宗教的一个把握认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觉得他会看到就是天主教在中国的话究竟是从怎么样采取怎么样一种传教的策略，既能够就是看到中国的宗教传统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同时的话也找到了一个就是能够和中国文化当中使天主教继续发展和存在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相关的一些分类和相关的这样的记述他对这个中国宗教的在做认识的时候，我其实要还要最后要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对这个中国宗教的认识的话呢，一定是有很多文本上的基础，有很多他对中国经典的这个解读。那么但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一些利玛窦的中国杂记当中，我的一个首要的感触是，其实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字方面保留下来的内容的了解，它更多的是在他这个几十年在中国生活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在生活过程当中，他的传教过程当中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体认，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体认。我觉得这一方面的内容的话，可能他带来的这种对活生生的这样一种感受的话呢，对利玛窦他自己的这种佛禅事业的话，一定是有很深的影响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看出来，就是利玛窦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了解的话呢，是不是一种从文字到文字，而是他和他的整个在中国的这种生活的密切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的内容，那么我还在这里的话呢，我想更多的跟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讲利玛窦的这个对中国宗教的一个认识，它本身所具备的这个内在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对我们现在有何种启发。我想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讨论，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或者完整。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的话，是利玛窦对中国宗教的认识，它是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一直是在天主教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形成一个印象，在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利玛窦的这样一个时代，包括我们讲的徐光启的这样一个时代以及我们讲到这个李之藻他们这样一个时代，就是第一代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教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好像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什么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一个黄金时代，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它开放了很多新的传教的策略。那么这些传教策略对今后的天主教的发展呢，是有这个深远的影响的。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 我们从这个利玛窦对中国宗教的一个认识，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话呢，它对当同时代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那么我们讲，意思是说，徐光启呢是一个第一个中国啊面向世界的这样一个人，他有着一个这个宽广的胸怀，接受就是能够向这个不能够就是说看到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些新的一些潮流。那么从某一种程度上，我也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说，利玛窦呢也是在第一个在文化或者是在宗教上也是一个面向世界的人。那么面向世界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恐怕也只有在印度的这个诺比利可以跟他相比。那么整个西方文明也包括天主教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呢，它的扩张的话，其实它在向这个东方发展的时候，它遇到的就是这两个已经是非常有着悠久历史的、有着强大的这个生命力的啊，这个古代的古老的文明。那么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所向披靡，但是在这里的话，它必须面对一个什么文化的交流、文化的冲突啊、甚至是文化的冲突。那么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利玛窦呢也可以说是一个能够在宗教和文化上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对一个就是西方在扩充，在这个西方在这个扩张时期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种眼光的话呢，我觉得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相当难能可贵的。所以我就有一种体会，就觉得像利玛窦的话，他其实即使是一个教内的一个领袖，但是呢，他也能够看到教外有一个相当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利玛窦对他的这样一种遗产的话，对当时同时代人的话是有一个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的。第二方面的话呢，我想谈一下的是宗教学方面的意义。那么宗教学的方面的意义咱们最终阐述了，因为这宗教学的话是在1870年的时候由1876的创立的，那么距离利玛窦时代的话已经是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觉得宗教学方面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不应该忘掉利玛窦。其实在1870年的时候，这个西方的宗教学刚刚兴起，那么我们也知道西方的这个宗教学理论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宗教研究，其实是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话呢，是应该说是有非常深的影响的。如果从这样一种学理的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利玛窦的这个对宗教学的影响的话呢，我想也会通过宗教学本身的发展，也会影响到就是我们这些从事宗教研究的一些学者。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宗教学方面利玛窦的这个对宗教学发展的意义的话，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可以讨论的。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资料，第一方面是资料。那么宗教学之所以在1870年能够就是在西方最早提出来的话，就是因为在这些传教士到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发掘了大量的资料。那么这些资料的话，不仅仅是包括中国啊、印度啊、还有日本啊这样一些古老的文明，也包括是在太平洋岛上，也包括是在这个南美洲等等各地发现，就是全世界各地发现的不同的这种文明啊，以及不同的这种宗教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发现的话呢，其实是大大的触动了，就是推动了这个宗教学的这样一种产生。所以呢，这个利玛窦的这个利玛窦留下来的这种第一手的关于中国宗教的一些资料的话呢，我觉得是对这个西方的啊宗教学的产生也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作用的。第二个的话呢，我是觉得是一个相互从宗教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种相互解释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看到利玛窦谈论中国宗教的话，他不完全是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学者的这种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一种角度来看的，其实它还包含着我怎么样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宗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找到一条在中国传播福音的道路。这一点的话，它是带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来从事这个工作的，所以他一定是觉得他要研究中国宗教的架构，研究中国宗教的这种就是和他能够相接触的和对话的，以及和相互补充的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的 话，他做的工作的相对来说的话，要比我们许多的其他的一些学者，甚至比当代的学者的相当一部分当代的学者都要做的相当成功。也就是说，他，我觉得他能够是一个典范，就是他找到了一个能够就是在宗教与宗教之间对话，宗教与宗教之间互补的这样一个道路啊，这样一个道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学者还是相当多的，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但是这样一种相互解释和相互关照的对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更如果是在宗教学上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么它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宗教对话、宗教理解的啊相互理解的这样一个道路。而这个道路的话，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能够看到，是我们这个啊，我们从我们天主教的这个教会发展的这个本质。特别是福传世界向东方发展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大的背景下能够实现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是可以说是这个天主教对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啊，对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所以总结说，从宗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利玛窦的这样一个文化的遗产的话呢，其实是推动了我们宗教学的发展。推动了我们这个宗教研究的话呢，站在一个多元化的、多元的这个相互理解的角度上去认识对方啊，这样一种就是基本的，我觉得是一个宗教研究都必须坚持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原则。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对当代的意义，就是利玛窦的遗产对当代的意义。我觉得当代的意义的话呢，在我们以前的这个研究当中的话，也有不少的学者提到了。我在这里的话是比较强调这么几点。第一个是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的话呢，是在利玛窦的整个福传事业当中的话呢，是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强调理性主义的，强调就是说我的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不同的文明。当然也还有，其实利玛窦有他自己的先驱，我们在天主教的传教史上也可以看到。那么，但是我觉得能够把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这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发挥到极致的，恐怕还没利玛窦之外还没有第二人。那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要在这里是特别强调的。那么这样一种同情的态度，在中国的这个宗教的复兴的背景之下，在中国的宗教研究的学者的话，他们这个学者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觉得这是在我们教外的不少的学术界的一些研究的一些专家的话，都不能够完全做到。那么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学术界研究当中的话呢，其实有不同的理论的框架，有谈到这个宗教的市场论的，也有谈到这个宗教的生态论的。那么我觉得，如现在在宗教和市场论和宗教生态论上面有很多的学术的争论，那么这些争论的话呢，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呢是没有意义的，有相当一部分呢是没有必要去展开这样的争论的。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这些争论的话呢，可能都是站在某一个宗教的立场上去看待另外一个宗教，站在某一个宗教的立场上呢，极力的去推动自己这样一个宗教的发展，而这个推动自己的宗教发展本身的话，它是以牺牲对方宗教发展的利益为前提条件的。那这样的一种学术研究，这样一种就是在这个市场论和这个生态论之间的一种学术争论的话呢，我觉得是那个意义不是很大。那么如果要说我要有一个什么建议的话呢，我倒是挺建议这样的一些学者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话呢，之前最好我们先去读一读利玛窦的这个利玛窦的杂记，然后我们再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为什么去参与这样的一些争论。对于当代的这个意义的话，我还想讨论的一个是对话，采取一种对话的态度。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利玛窦他在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福传事业的当中的话，他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宗教有一种深深的体认，所以的话呢，他才能够找到一条就是一条自己的这个推动在中国的福传事业的一条道路啊。 推动在中国的战役中纠缠事业的一种道理。我觉得在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他实际上是叫做他心中有他自己，但同时他心中也有对方。他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在什么样的一个宗教的背景之下传播这个基督的福音。所以的话，我觉得这种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啊，比较这个合乎实际的这种对抗的一种态度的话呢，对我想对我们这个在中国这样，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社会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推动我们中这个天主教的这种中产事业的发展的话呢，我想是对应该说是对我们会始终会有的这个一种启发。那么最后的话，我还是想说跟学弟讲一点，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纪念立马作为就是400周年的研讨会上的话，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其实这样一种精神，就是立马作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同情的理解的这种，就是能够尊重对方的这种精神的话呢，加上对话的这种精神的话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天主教会的有遗产，也不仅仅是这个三四百年来中国的天主教发展的遗产。我觉得这个也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这个，我们讲有这样一段这个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这样一个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遗产。我觉得这个遗产的话，应该是全人类的。我们只有在这个角度上去认识，就是这个利玛窦对这个中国对整个天主教的贡献，和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认识的话，我想我们会对利玛窦的这种文化遗产的这种价值的话，会有个更深的体认。那么大致就先讲这些，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请大家原谅，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各家教授给我们的关于利玛窦的文化遗产给我们当代我们所带来的启示，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给我们足够的分享。那下面呢，大家可以就聂教授的这些讲座可以提一两个问题。好，张总放
我把它设在最后，所以他们快讲完了，从最后才走到前面来。那有几个我们也都很熟悉了，也是老朋友了。在当时开始讲的过程中，我就想你开始在说时代背景介绍过程中说了一点，就想进一步和你再进行一个探讨，不知道你表达的意思什么。一方面你说现在我们社会比较复杂，还有用了一个词说我们现在叫做宗教问题比较多，宗教比较复杂，会困境的时期，就想说一个宗教学的研究的学者，不仅仅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还有其他宗教的，所以我就想能不能从学者的角度和对社会现实了解的角度，那这一个想要清楚的了解一下。第二方面就从刚才李马窦的答题过程中说他的迷信，做了中国的迷信做了一定的一种归根结底，要归为几个方面，比方要说风水也罢，八字也罢，所以迷信。那现在站在整个跟宗教学的角度，到底宗教和迷信之间这种界限到底在哪？第三个方面呢，也可能刚才你说的对我们一些启示，就反复强调，虽然我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宗教学的研究，实际上你也和我们政府在宗教政策制定方面比较广泛的联系，对天主教的一些问题你可能也比较了解，所以跟那几件启示除了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谈一谈，就学从天主教会的角度怎样把李马窦这种平等的怜悯的对话的精神具体的发挥出来，是站在一个局外的学者的角度，对我们教会能不能提一些启示。好的，谢谢。
其实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我们天主教的大家，还有包括我们校友，还有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的朋友，其实对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接触的比我多，思考的比我深，那么相关的一些对策建议的话也一定是比我更加有利啊。那么所以我这里谈不上我有怎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想法，我想有一些我还是简单的就是只是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一些观感，不一定完全正确。 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谈一谈我们现在就是好像提到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现在宗教问题的一个复杂状况。那么宗教的复杂性，实际上我们讲宗教五性的话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好像是在20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些领导人也提到宗教是具有一个特殊的复杂性。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存在，因为社会是多元的。那么宗教发展也是多元的，甚至宗教的话也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多元的现象。那么在这个它的多元的现象的话，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各个相关的利益方啊，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背景啊，以及我们这个自己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角度，它都会使得我们对宗教的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阐述。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正常的现象，相当正常的现象。那么这个复杂的话呢，我想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能够把问题说透，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复杂的话，就是从来没有发现过宗教现在在全世界出现的现象是和我们所预判的一种中世界整个越来越世俗化啊，这个宗教是逐渐的消亡这样一种预判。这个预判也不仅仅是我们讲反思于宗教观指导下的一些学者的想法，其实在海外的一些科学家，包括一些哲学家也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呢，也是非常也有一定的期待。那么我上一次刚刚在深圳开完一个会，那么在会上也有一个是哲学家，是来自加拿大的。那么他到这个会上的话呢，他就是公开的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公开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而且呢他说不管是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他在他的眼里的话呢，所有的宗教如果做不好的话都是邪教。那么这个观点的话，当然我们不会同意他。那么我就问他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觉得在这个哲学家当中你到底这个无神论的比例有多少？那么他自己说无神论比例有80-90%。那么像这样一些说法，我想可能都大家都没有做一个学术，就是非常精准的学术的研讨。但是呢，就是肯定还是在一些这个可以看是有一些在这个知识层当中，还是有一些学者是有这样一些观点的。所以这也就是使得我们的宗教的话变得更加现象变得更加复杂的，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宗教的复杂的。宗教的问题很多的话，我想这个问题的话要做一个解释。宗教的问题，我这里最好把它理解成宗教的 religious issues， 对吧？不是叫做 religious problem， 或者是 religious conflict。其实我是更多的是讲，我们有很多在宗教方面新的现象出现了。这些现象的话，可以说在5年之前甚至10年之前，我们想都不会想到的这些现在出现了。这些东西是我们最值得研究的。所以这时候也是我们宗教研究当代宗教问题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这种很好的机遇。第二个的话是谈到迷信和宗教，迷信和宗教的话，我觉得，宗教是宗教，可能这一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关键是迷信这两个字。迷信这两个字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讨论到这个。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像利玛窦，其实他的这个对中国宗教的认识当中，他总体上的还是认为全国中国宗教，甚至包括中国的这个儒释道也都是迷信，也都是迷信。这一点的话，他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但是呢，他在谈迷信的，谈到中国的三大的主要宗教的时候，他是迷信和宗教是互用的啊，迷信和宗教是互用，但是他很清楚。就是中国的，我们现在有些学者愿意说是这个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啊等等，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就毫无疑问、彻头彻尾的是迷信了。那么有这个，实际上我们就讲起过，就是这和我们当时这个在50-60年代的话，有一些学者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在讨论宗教的迷信的时候，这个架构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中国的像这样一些民间信仰的东西全部是迷信，然后宗教呢，就是宗教总体上都是迷信，但是呢啊，有几个五大宗教还是宗教。那么其实这样一个观念的话，我就觉得 这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被讨论宗教和迷信的话，在我们是很多是受到这个基督教，特别受到天主教，甚至可以某种程度受到想象这个密码斗的在分类的影响的。这是一个在我们讲宗教研究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研究宗教的学者，他们在对宗教问题的研究过程当中呢，都是把那个受到这个基督教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也是一个例证。那么宗教，第三个。
提出了许多启示，比方说提出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它就是关怀，再一个人文主义，下一个就是政治对话，就是从研究方面我们应该政治的一方面，就是说现在针对我们目前所处的一种历史时代和时代特征，具体来说就对站在一个宗教研究学者的立场或者角度，你觉得就先从教会它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做到刚才提的三个方面的启示。
我们又回答不好，因为像教会建设的话，我想更多的是我们教育自己的一个努力，更多的是一个努力。那么当然其实如果说要有任何一种我们站在教外的一个想法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粗浅的。那么接着可上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还是想把我刚才这个写好的一句话呢没有念出来，我现在还是把它念出来，可能就是郑老师回答可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们从近的时候吧，最近的话也是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话，也有出现了一些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呢，我作为也只是说我是片林之短的一个所了解，所以一定不会非常全面。但是我觉得对待类似的纷争的话，我们应该采取的是什么？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是律法主义的态度。我们之所以就是不管是教内能够进行对话，还是教内和教外进行对话，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不在于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是什么，而在于我们面对的这个现实社会，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致的，我们面对的同样的问题在折磨着我们，不管是教内的教友也好，还是在我们教外的学者也好，这是我们讲最关键的东西。如果说我们要有采取的这样一个人文主义的态度，采取一种对话的精神的话，采取一个宽容并且关注到对方的这样一个就是关切的时候的话，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就是其他的东西。所以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满意啊？
我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许神父在那边，我是在学院教圣经的安徽人许如豪神父。
好，我想问您徐教授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立马作为一个正教的神父来到中国，我觉得他整个使命感他已经很强烈的，就是去传福音，很简单。他来到中国之后，我觉得他通过和这个宗教一个对话或者交流也好，或者提问也好，他用这种比较迂回的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曲线的这种复盘方式，这可能和当时的整个教会，整个社会，可能有些这个矛盾的冲突，甚至后来当时的其他的修会对他这种方法不是太认可，是他同会里面的其他的神父对他也不认可。就是我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利玛窦当时为什么他能够有这种一种开创的精神，就是接纳这种中国这种文化，和他一种交流。谢谢教授。
这个提问的话，挺大的，也涉及到利玛窦，我们对利玛窦的一个研究。我想可能有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利玛窦本身的他的社会的背景，他是耶稣会的。那么知道大家知道耶稣会是在当时出现的一个新型的学会， 那么这个新型修会的话呢，也和传统的修会不一样，它更多的是涉及到更多的关心现实问题，更多的涉及到和上层人物的交流，更多的涉及到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教育的制度。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它能够比较好的吸纳当时的人文主义的一些精神。那么这也就使得它能够采取这样一个政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利玛窦，这也和利玛窦本人的他的这种生活经历是有关系。利玛窦的有一个想法，他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提法，就是他觉得我要做福传事业的话呢，整个中国的老百姓是听从皇帝的。如果我能够让中国的皇帝能够接受天主教的这个理念的话，那我就通过这个天主教通过皇帝能够把整个天主教的事业在中国全部传播出去。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其实我的感觉是他走的是上层路线。走的这样一个上层路线的话呢，他其实他对整个这个是和整个知识界进行接触，和整个的这个官员体系接触，和甚至和这个皇帝能够接上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东西不如其他的一些修会那样，就是都比神圣一些。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呢，他的话呢，他就可能他走的那个路，他得出的那些结论呢，就和其他的一些修会的，甚至他同会的啊，这个传教士的一些想法也不同。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讲，尽管是像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耶稣会的话呢，有不少的尽管内部也有一些争论，但是的话在历史上的话，他还是大体上还是比较认同，就是利玛窦的一些做法和想法的。
好，我们非常谢谢袁腾教授为我们整个的分享，我们再次一个掌声，谢谢。好，那我们下。